十五阿哥永琰辞别了母亲，带着三个从人离开京城上路了。因为天冷，运河结冰，所以这一路啊都是走陆路到青县。前面的运河虽然还冻着，但是河心冰雹水深，已经勉强可以行船了，便换船顺流而下。此刻永琰坐在钦差大臣的坐舰上凭栏眺望，但见两岸一望无边的原野在慢慢后退，天低云暗，鸦巢高悬，群鸟在乱坟岗上盘旋飞舞，低声鸣叫，给这本来就有点荒芜的田野平添了几分阴森和恐怖。听到身后的脚步声，永琰才收回目光，回身看了看，原来是从刑部借调来的贴身护卫任继发进来了，笔直地站在船舱门口。只见他穿了一身便服，灰式布长袍外边套了一件酱色套扣背心，灯笼裤脚扎得紧紧的，脚蹬一双桐油胶底双梁踢死牛快靴。从履历上看，他已经是27岁了，但天生一张娃娃脸，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，一看就知道这是个浑身消息一按就动的鬼灵精。他打十几岁起就跟人外出办差，但伺候永琰这样的龙子凤孙，这还是第一回。出发这几天，他一直在观察这位阿哥，一路上接见官员，见面执手寒暄，拍肩说笑，温存大方，平易近人，一点阿哥的架子都没有。退下来以后却沉默寡言，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，一言不发，吃饭不管好歹，不对胃口干脆就不吃，但是也不训斥厨子或者让人家重做，衣着嘛都是半旧的，但是却洗得干干净净。这种个性说怪不怪，但是在天皇贵胄子弟当中却是不多见的。此刻见这位阿哥这样盯着自己看，忙微笑着躬了躬身，硬着头皮顶着他的目光。永琰终于开口了，说话的口气仍然是那样不温不火，问道：“你叫任继发，是刑部的？”任继发透了一口气，毕恭毕敬地回答说：“小人任继发，原是黄天霸门下弟子，因为跟着刘墉和福康安大人出差，有功续保，福大人推荐小的到刑部缉捕司挂了个堂官衔儿，其实啊就是个捕快头，十五爷不必叫我的官名，就叫任京子就行了。”听了任京子这个名啊，听过乾隆皇帝第四卷的听众朋友们一定都还记得，他在第四卷当中已经出场了，跟着刘墉和福康安从南京一路官封回北京，这就是任京子跟着他们的。此刻永琰一听说他叫任京子，不由就笑了，听这个名就知道你是个玲珑剔透、武艺超群的人。任京子嘿嘿一笑说：“这就是十五爷抬爱小子了，我是黄天霸的徒孙，十三位师叔师伯都是跟大人们出去办差，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胡囵的也都有事儿，瘸子里拔将军，这不就叫我跟爷当差了。玲珑剔透不敢说，武艺也是稀松平常，只不过走的道多些，黑白两道熟一些。”正说着呢，王尔烈进来了，任京子便住了口，恭恭敬敬的退回原处。这个王尔烈是永琰的老师，看上去30多岁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略微显得消瘦一些，身穿古铜色的棉袍，腰间束一条绛红腰带，白净的四方脸儿，下颏微微有点上翘，淡淡的眉毛下是一双不大不小的三角眼儿，顾盼之间十分有神， 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十分自信倔强的人。永岩见他进来，指着对面的椅子说：王师傅请坐。又指着窗外问道：王师傅，从这儿看去外边也很冷的，可是堤外那些水塘都没结冰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还有那大片大片的地白茫茫的都荒着，为什么不种庄稼呀？王尔烈坐下回答说：回十五爷，那都是盐碱地，长不出庄稼来，这里的水都化着盐碱，所以虽然冷也结不起冰来，船再往南走啊，虽然气温偏暖反而会结冰，也是这个缘故。我们家乡辽阳一带也有不少这样的地呢，不然还真被爷给问住了呢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这么说这里的水都是咸的了，有没有法子治理呢？我不知道这里的水怎么样，我们家乡大村大镇呢，都是打深井，那水也是甜的。见永岩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自己，便又解释说：我说的甜水啊，就是淡水，如果一场洪水过后可以冲去一些盐碱，倒是能种点苜蓿之类的饲料，紫孙槐呀、刺槐呀也能长起来，可以当柴火烧。永岩听着不住的点头，回身问站在舱门口的太监卜中：哎，我们如今是在什么地界？卜中冷不防永岩突然问自己话，愣怔了一下才说：回爷的话，我们如今还在直立地面上。嘿，废话，直立地面还用你说呀？我问的是在哪个县。人精子一看他回答不上来，急忙替他说：十五爷，我们这是在青县地面呢，再往前走50里水路就到沧县了。您说起盐碱地呀，这里还算是好的呢，从沧县往东南大浪店一带，哈，白茫茫的盐碱地一眼望不到边儿啊，就像是下过大雪化不了似的，百十里地没人烟。永岩听了沉思了片刻，对王尔烈说：师傅，我们就在这儿下船。卜中，你乘着船只管往前走，从沧县到德州沿途官员一概免见，我们在德州会齐再做商业，传谕刘墉、和珅、钱锋他们知道。说完便起身更衣。好家伙，他这么雷厉风行，说声下船就行动，连王尔烈都始料不及。按照王尔烈的想法啊，大船逆水而行，走得这么缓慢，今天是无论如何也到不了沧县的，随便破在哪个码头敲门声的上岸住店，神不知鬼不觉就离了大队了。没想到永岩竟是这么着急，这大白天的弃舟登陆被岸上的人看见了，那还怎么私访呢？但是他只往窗外看了一眼，就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。外边不但天寒风大，而且乌云密布，阴得很重，岸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就是偶尔有个把挑担的也都是低头弯腰往前走，根本顾不上看别人。在这里下船除了冷一点，真是没有一双外人的眼睛。思量着，他也赶紧换了衣裳，靠岸的桥板已经搭好了，人精子和小五子扶着永岩下了船，王二烈也上了岸，倒是后船上买的两头叫驴死活不敢过那个桥板，几个王府亲兵连拉带拽，几乎是抬着两头牲口下了船。永岩站在岸边招手叫过卜中，不紧不慢地吩咐道：我的坐舰和这六只大船继续往前走，船和船上的人暂时通通归你管，有谁敢泄露我下船的事儿，按谋害钦差论罪，杀无赦，可听明白了？卜中也不知道是冷的 还是吓得七零零一哆嗦，赶紧躬身回答：“奴才谨遵王爷之命，不过
什么
啊？奴才是说，万一要是有圣谕，到哪儿去找主子呢？
啊，到时候
我自然会派人跟你联络的。
好了，开船吧。”
这浩浩荡荡的船队开走了，永岩站在岸边，看着渐渐远去的船队，露出了一丝微笑，好像突然高兴起来了，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，对王二烈说：“
师父，
我最喜爱这样的地方了，天高地阔，自由自在，没有保姆丫头跟着伺候，也没有太监安达在一旁聒噪。”王二烈笑着接过话茬：“
哈哈哈，更没有师父督促读书讲学，讲的人昏昏欲睡。”
永岩点了点头，一边走下河堤，一边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那倒也是，我们兄弟们说起来金尊玉贵，其实啊，心里头也是苦得很，每天从王府到紫禁城，再从紫禁城回到王府，总共那么大点个地方，而且还是千篇一律，每天如此。外官们进来看，这里是帝都宫阙，金碧辉煌，好像是天堂，可是每天如此见惯了，也就乏味了，红墙黄瓦四角天而已。每年木兰围猎，到热河，到奉天，我们兄弟们表面上庄重，心里头不知有多高兴呢。哎，热河奉天虽好，可毕竟还是皇家禁苑，一旦有了雕琢的痕迹呀，也就失去自然了。我倒觉得还是自然田园山野村庄的好。”王尔烈跟在永岩身后往前走，笑着说：“
我听说圆明园也要设计一处村庄呢，一切格式都仿照民间的，什么酒楼、茶社、戏院、饭店一应俱全，将来要是建好了，十五爷一定带我也去瞧瞧。”
永岩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可见皇上也寂寞呀，缺什么什么好。不过这样的村庄，那是所谓的村庄，也没什么意思。太监是村汉，宫女呢是村姑，一切都是假的，如今已经有了眉目了，回去我带你去瞧瞧就知道了。这是皇上读了《红楼梦》，仿照大观园里稻香村建造的。”说着话下了官道，再往前走，人来车往，行人渐渐多了。王尔烈请永岩骑一头毛驴，另一头驮着行李包裹，王小五牵着驴在前面走，人精子打钱，他陪在永阳身边，看上去很像是少东家带着管家下去收债似的。连着过了几个村庄都没停步，只是每到一个村落，永岩都叫王小五去讨一碗水来喝。果然这味道不一样，有的甘甜，有的又苦又涩又咸。永岩不愿意贸然闯进人家，只是走驴观花，随意看看。男人们出来进去的挑水喂牲口，妇女老婆婆们扫地喂鸡。尽管他们的衣衫不整，还都打着补丁，但是神态都很安详，不像穷困潦倒过不去日子的样子。派王小五去打听道，果然这里还是清县地界。王小五一边牵着驴往前走，一边说：“爷，再往前走五里地就是沧县黄花镇了，镇里骡马车店都有，逢双日大吉，咱爷们儿今晚上就住在黄花镇，明儿早起赶路，午时啊就能到沧县了。”书说简短，四个人赶到黄花镇啊，已经是酉时正牌了，也就是下午四点来钟，集市刚散，赶车的、挑担的、跨篮子的，乱哄哄的纷纷离去，街上到处都是牛粪纸屑，
有些个临时垒起来的锅灶余灰未尽。
任京子一连问了几家客栈，还都是客满。
跟人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啊，这里住的都是沧县的衙役，因为皇十五子奉旨出巡山东，这里呢紧靠运河，是必经之地，所以沧县全衙出动维护治安，客店都被这些人给占了。永言听了倒觉得好笑，呵呵，还不知道他们如此紧张呢，客栈都被他们占领了，我们可如何是好啊。王尔烈笑着说，嗨，他们也是好意，勤谨奉差总是好事嘛，看看后街有没有那不起眼的小店，不管哪儿啊，随便将就一夜就是了。于是一行人绕到后街，永言还是早上在船上胡乱吃了点东西，早就饥肠辘辘了，远远看见路旁有一家小饭铺。这小饭铺啊不怎么起眼，只有两间门面，还都是草房，门口立着一块门板，上面写着刘范俩字儿。虽然看上去十分简陋，但是门前却扫得干干净净的。永言便停住脚步说，小五子先去耗房子，我们就在这儿吃饭等着。小五子答应一声去了，任京子就在门口拴马桩上把毛驴拴好，随永言王二烈进了小店。说实在话，这个店呢真不能算是店，前面两间门脸，后面两间暗房，店里的陈设也简单的很，靠西墙是灶台，两口锅，两个风箱，旁边支着一块案板，中间摆了四张小方桌，十几张小凳子，都擦抹得十分干净，连跑堂的伙计都没有。一个50多岁的老汉腰间系着条围裙，正在刷碗呢。见永言他们进来，老汉急忙擦着手，陪着笑脸迎上前来说，哎呦，三位爷台来了，快随意坐吧，简慢得很了，我们这儿啊只有家常便饭，白面饼子，大葱蘸酱，小米稀饭，家常小咸菜，想吃面条现擀，还有鸡蛋，炒上一盘给爷们下饭，您看可成？任京子到锅边搅了搅那粥，舀起来一点尝了尝，回身说，是小米绿豆粥，水也不好，连点肉都没有，我看咱们还是换一家吧。永言见那老汉满脸失望的神态，扎撒着手呆呆地站在那儿不知所措，倒有点于心不忍，笑着说，嗨，我瞧这儿还算干净，我有素食就行了，你们要吃肉啊，叫老板去买点熟肉过来就是了。说着就坐在桌前。王二烈也坐下了，笑着说，哈，我今儿个也不想吃荤的，不管什么吃饱就行了。说着话，老汉已经提着茶壶出来了，给每人倒上一碗，又问任京子，爷要什么肉啊，卤猪头，酱羊肉，还是五香牛肉？任京子端起茶来喝一口，无所谓的说，买5斤5香牛肉就行了，要淡点的，你这有酱蘸着吃就行了。永言正喝茶呢，听见这话愣住了，王尔烈也瞪大了眼睛看着任京子，不知道他是开玩笑呢还是说真格的。任京子见老汉和大家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自己，扑哧一笑说，嗨，哎呦喂，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呀，我又不是怪物，难道说你们这儿没有卖牛肉的？老汉这才醒过劲儿来，连连点头哈腰，有，是我没见过世面，没想到也有那么大的饭量，哎，我这就叫丫头去给您买。回身冲里屋喊了一声，花儿，快点出来，到后街季家汤锅上端5斤牛肉来，一会儿客人付了账就送钱过去。就听里边一个脆生生的声音，
哎，话音没落，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一挑帘子出来了，高挑的身材，白净脸，一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直垂脑后，穿一身半旧的天蓝色裤褂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看上去干净利落。姑娘只看了王二烈等人一眼，就走到老汉身边，小声说：
爹，这半个月已经赊了人家200多文的账了，我娘抓药的钱也还没还呢，就是人家不说什么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赊人家的账了。
说完转过脸来，大大方方的给永言蹲了个万福，说：爷们吉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实在是小本生意，得请爷赏了钱才好去买肉呢，请爷们多包涵点了。
永言从小生在皇宫里，长在皇宫里，身边丫头多的叫不出名字来，在这上面一向不大留心，今儿猛然和一个姑娘这样直面相对，而且那姑娘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直视自己，顿时觉得有点不自在，急忙把手伸进袖子里掏银子，这才想起来银子是放在驴搭包里的。人精子急忙递过来半两一块的银饺子，笑着说：行了，拿着这个吧，连欠人家的账啊也都还上，瞧你一家子也是本分人，就不用找了。
慧儿接过银子，看了三位客人一眼，也不知怎么的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脸一红，轻施一礼说：那就多谢大爷的赏了，你们真是菩萨心肠，一定会有好报的。
说完转身去了。这里老汉已经端上饭来了，白面玉米面两色饼子，另有葱白、姜丝、糖蒜、辣椒，大酱碟里还兑了点小磨香油，还有生腌芹菜、豆腐丁，色泽鲜亮，香气扑鼻。永言平生还从来没吃过这样的饭菜呢，加上此刻饥肠辘辘，吃起来觉得格外香甜，胃口大开。王尔烈吃了一口就说：嗯，好，这小咸菜也和我们东北的不相上下了。老汉在一旁抽着旱烟看他们吃饭，接过话茬说：哎，就是这儿的水不好哦，又涩又咸，我们吃惯了也还罢了，外地人根本消受不了。人精子好像并不在乎那咸水煮的稀饭，煎饼卷葱就着小米绿豆粥是大吃大喝起来。闲话中永言才知道，这老汉姓鲁，原是淄川人士，只因为前年家乡闹了蝗虫灾害，举家搬迁到这儿来了，在村前开了5亩盐碱地，变卖了所有的家当，才在路旁盖了这几间草房，开了个小吃店，都是家常便饭，专供来往的车把式、脚夫等苦力用餐。永言好奇地问：
哎，那既然这盐碱地能开垦出来，为什么不多开垦一些啊？五亩地能有多大的收成啊？
嗨，这开垦盐碱地可不容易哦，得用水洗了才能勉强种点高粱什么的。哎，在这儿种庄稼呀，比我们老家费10倍的力量还不止呢。
老伴身子骨结实还好，给人家缝补浆洗，好歹混个肚儿饱。自打去年他的老寒腿病犯了，嘿，这就等于是我一家子都病了，这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了。
这不，或者他舅来说，德州那边活计好做，说让两个孩子都去，儿子会木匠，或者能给人家缝缝补补的，好歹混口饭吃呗。
王尔烈不解地说：哎，老人家，那既然沧州不如你们老家，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乡去呢？熟门熟路的，乡里乡亲互相还有个照应，何必叫孩子们去德州呢？
哎呦，爷才您有所不知，这里边的事儿啊，那真是一言难尽呐。